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后面那部分啊，就是从第22节到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哈。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二章的22节到28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稀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2节到28节哈。首先呢，这里引用的是大卫的金诗哈。首先是诗篇第16篇啊，诗篇第16篇啊，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啊！这是诗篇第16篇啊。好，我们来一节节看哈。第22节，以色列众人呢、啊，你们要听这些话啊，要听这些话啊。说那位拿撒勒人耶稣啊，就是那位已经从神啊，通过能力啊、奇迹和神迹为你们证实的啊。为你们证实的，就是神通过他们中间，通过他在你们中间所行的这些能力神迹所证实的，说的这些你们已经知道了啊，正如你们已经知道了，就是这些事情呢，以色列人都知道，在耶路撒冷，就像在以马五色路上，在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呢，都知道耶稣的事情，也知道耶稣在以色列行的这些神迹异能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在彼得呢引用先知书约珥书来解释这个方言的神迹的时候呢，接下来呢，彼得就把这个讲道和印象转向什么？转向耶稣基督啊！看这里，通过讲诗篇啊，看这里哈、啊，不要看别处，引向了这个把讲道引向了耶稣基督啊。从这里开始呢，就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去讲道。约珥书呢，关于圣灵降临的这些预言，在五旬节这天应验，这个事情。是为了向为耶稣做见证，而耶稣呢，就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所熟悉的那一位，因为耶稣在以色列中讲道行神迹，他们都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他们也都知道啊，他们也都知道。23节说这个耶稣呢，因着啊神的这个安排啊，或神的旨意，或和神的这个预先的决定，你们通过啊这个没有律法的人的手杀害了啊，被交出来杀害了。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耶稣是被犹太人交到外邦人手中杀害的啊。比拉多他不敬畏上帝，他也不懂律法啊，被交在外邦人手中杀害的。说在这里呢，彼得向以色列人解释说，神为耶稣呢亲自做了很多见证，耶稣呢也在以色列人当中行了很多神迹，但是这样一位耶稣他为什么会死呢？他为什么会钉在十字架上呢？彼得说，这是神从很早的时候就有的旨意，是神早已拟定的旨意啊。也可以说从创立世界以前呢，神就定下了这样的旨意，让他的儿子呢有一天来到世界上啊，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做成救恩。24节说，神解除了啊那死亡的痛苦，死亡痛苦是原本是生产之难，并且使他复活，因为耶稣啊不可能被死亡所复述，所以大卫啊有关于他的话说这里哈，注意这里原本是我预先看见啊，我预先看见主一直在我眼前，因他在我的右手边，我就不被摇动啊。首先呢，在路加福音第20章的耶稣埋了个伏笔，耶稣说啊，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是吧？诗篇说，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继承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所以说耶稣讲的这个事情呢，在使徒行传当中由门徒来做了解答啊，由使徒来做了解答。在路加福音当中呢，耶稣就引用这个大卫的诗篇来谈谈这个大卫他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啊，为什么大卫，为什么这个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呢诗篇却说基督是大卫的主啊，大卫的神呢是主耶和华啊，那坐在主耶和华右边的呢，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啊，然后主耶稣基督呢是从大卫的后裔生出来的啊，这是犹太人比较注重的一个问题，因为犹太人非常注重家谱啊。二十六节说，因此我的心欢喜快乐，我的舌头也极度的欢乐，并且我的肉身要住在盼望之中，因为你不会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更不会使你的圣者看见腐朽，你已经使我熟悉，使我知道生命的道路，你必使我因与你同在而充满喜乐啊。所以说呢，弟兄们，在大卫的诗篇里边，大卫的诗篇在展示什么呢？前面有个词说预先看到，大卫预先看到以后的事情，大卫预先看到了基督在以后要看到的事情。大卫的诗篇当中呢，展示了耶稣，展示了这位受膏者在父神面前的那种信心喜乐，因为他虽然知道自己将要被钉十字架，但是他知道他的灵魂不会被撇在阴间，他的肉身更不会朽坏在坟墓里面，因为神父神的旨意早已显明他会复活，因为父神一直与他同在啊。所以大卫的诗篇呢，就是一种预先看见啊，预先看见幕后的事情，他看到的就是耶稣要在幕后要看到的事情啊。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第二章的29节到36节啊。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耶稣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 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都当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我们看这一部分哈，29节哈，说男人们啊，男人们，然后说弟兄们啊，众弟兄们，说关于族长大卫，我可以在坦然无惧中宣告啊，在这里呢，彼得称大卫为以色列人的族长啊，他并不是把大卫去当成一个伟人去崇拜，他说他就是领袖啊，是族长，就像他是初代教会的领袖一样。说这个大卫呢已经死了，而且被埋葬了，他的坟墓到在我们中间直到今日啊。关于大卫的诗篇哈，彼得告诉以色列人一个理解圣经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事情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理解圣经看诗篇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事情。你要知道，大卫在这里哈，你要知道这篇诗篇当中，大卫不是在讲他自己，因为大卫跟所有人一样死了，而且肉眼什么呀也腐烂了啊。这一段不是大卫的自我感慨，而是什么？而是基督的自我感慨啊。这个就非常奇妙哈，圣灵把大卫从几千年前带入到2000年后基督的那种感慨和心情。而且呢，不仅是这里彼得所引用的这段经文，你在诗篇当中看到很多的大卫的诗篇，说是在说自己，其实在讲耶稣，是吧？大卫有时候说啊，我的行为完全献上我，其实大卫也有犯过犯的时候，是吧？大卫有的时候会说一些话，你好像感觉，哎，这个人他怎么在自义？他不是自义，他在预表基督，啊。所以说呢，上帝呢使大卫在世的时候啊，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经历是相似的，是吧？与神的儿子相似，是吧？与神的儿子经历相似。所以说，你看神让大卫做以色列王，费尽周折，他让大卫感受到啊，以色列人呢对以色，你看，首先呢，大卫是不是在做王之前被人追杀，被扫罗追杀，受了很多的苦，是吧？大卫为义受逼迫受苦难，还被人出卖被人陷害，是吧？他的挚友也出卖他，他的儿子也追杀他， 他让大卫体会到这种什么基督的痛苦，是吧？然后当大卫做王之后，神又让他感受到那种在高高之上，然后万人以色列众人万人崇拜他的那种感觉。这是什么？这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到至高之处，成为至高，成为万王之王的那种感受。所以说，这些呢，看着是大卫的经历，其实是耶稣的经历。是上帝呢，在旧约就造了大卫这么一个人，让他预先让他的人生呢，按照他的设定，预先品尝一下耶稣基督在世上受的苦难，受的尊荣。也就是说，大卫呢，他不是在讲自己，他是在讲基督。他不是自我感慨，他是基督在感慨。所以说，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呢，用这种第一人称的方式，非常奇妙的方式来讲耶稣以后要讲的话，这叫什么？体会基督的心啊，这叫体会基督的心。所以说，大卫的诗篇你可以这样去看啊，是非常奇妙的。第三节，因为大卫是先知，所以因为大卫是先知，已经知道啊，神对他发了一个誓，要从他的后裔，原文是从他腰所结的果实，就从他这条后裔啊，就他的这个家谱下来当中呢，要出现耶稣啊，坐在他的王位上。你注意哈，诗篇当中呢，神指的大卫后裔所发的预言啊，其实不是在讲大卫啊，因为大卫的肉身肯定是朽坏了，大卫的国度最后也散了啊，以色列北国最后一分，南国北国一分为二，最后北国灭亡，南国也被掳了，是吧？从这个被掳之后呢，以色列人再也没有说这个君王起来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国度哈，你看这个诗篇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上帝就说嘛啊，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我要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其实这国位没到永远，是吧？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被坚立直到永远。实际上事实不是这样的，往上讲，也就是说这里呢，他不是在指大卫，也不是在指所罗门，他是在指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所说的天国、神国，将来要建立的国度啊。所以说，无论是肉身不见朽坏，还是国度永远坚立，都不是在说哪一个人啊，他只是在说基督啊，这都是预言，都是预表。而且呢，你看，在路亚福音二十四章，在以马忤的路上和二十四章在晚上掰饼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不仅是耶稣讲过，不仅是诗篇，而且旧约所有的，包括律法、先知的预言和诗篇，还有旧约这些书信，他的中心都是耶稣，他的中心都是在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说这个道理呢，耶稣给门徒讲过，后来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使徒和众门徒呢也有了恩赐。也能够以耶稣为中心去讲道啊，去见证耶稣。好，我们来看三十一节，他预先看见就宣告基督复活。你看之前那个前面那段时候，他我看见主，那原文是预先看见，他就预先看见嘛，他预先看见就宣告关于耶稣的复活，说他不会被撇在阴间，他的肉体也不见朽坏。三十二节，神已经使这耶稣复活，我们所有人就是见证人。这里呢讲了两点，第一呢，耶稣必按着圣经的预言从死里复活，照经上所记，基督必然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然后另外一点，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谁是合法见证人呢？使徒、教会、门徒啊。所以说呢，耶稣呢要应验圣经的话，然后耶稣的门徒就是今日的教会，就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就是这些事情的见证，因为我们的见证是从使徒领受的啊，是合法的见证人。三十三节，因此被高举到神的右边，且从父领受了圣灵的应许，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啊，就是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个事情浇灌下来啊，浇灌下来。这就在这里呢又回到刚才开头的时候，就比他说为什么你们能在五旬节这一天看见方言的神迹，这就是父神早已拟定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为了吸引你们过来，然后为你们讲圣经，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方言的神迹就是为了证明门徒的传道权柄是合法的，是从神来的啊。因此呢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啊，且从父神接受了圣灵的应许，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倾注下来，说是的啊。三十四节，大卫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宣告主对我主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直到我安放仇敌成为你的脚凳。 所以说呢，在这里更清楚，大卫没升到天上去，而是耶稣升到天上。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到高天之上，成了万王之王，坐在父神的右边。啊，这里讲到耶稣的尊贵、卓越、权柄。所以说，耶稣呢，在耶路撒冷讲道的时候，给以色列人留下了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在使徒行传当中呢，他把解答的这个机会留给了门徒。彼得呢，就把这个问题解释给以色列人。为什么诗篇里边那些指向那些话，并不是说是大卫说的，但不是在说的自己，而是在讲基督，啊，因为大卫不是主，耶稣是主，啊，然后呢，诗篇一百一十篇呢，这里呢就是这里引用的啊，耶和华一百一十篇，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啊，这是这句话。但是呢，引用诗篇110篇也是让以色列人看整个诗篇，因为这里说了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对吧，成为祭司。然后呢，110篇第5节，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啊，你看打破仇敌的头嘛，是吧，创世就是什么，打破魔鬼的头，他要喝路边的河水，就因此必抬起头来。所以说诗篇111篇呢，证实了耶稣的尊贵和他的卓越啊，与父神同等，父是主啊，父神是主，圣子也是主，父神是神呢，圣子也是神，圣子坐在圣父的右边，与圣父一同掌权，并且诗篇111篇你后边这个预言你看到是指的耶稣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整个世界，他要灭绝那些所有抵挡他不信他的啊。在格林多前书15章呢，到再到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即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看前面，不要看下面。听到时候看前面，啊，不要往别处看。所以说呢，那些不信他的、抵挡他的啊、逼迫他教会的、杀害他仆人的，在末日的时候上帝不会放过他啊，不会放过他。36节说，因此以色列每一家啊，注意以色列每一家哈，都应确实的知道，你们定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神已经使他成为主和基督啊。耶稣是什么？主。另外一个耶稣是什么？是基督啊。耶稣是以色列全家的主，这个以色列全家包括什么？包括这些守摩西律法，然后呢遵守上帝命令的这以色列人，就旧约的时候，也包括怎么样在新约的时候归到教会里这些外邦人啊。这就是这个以色列全家呢，就是古时候说的以色列的众支派啊，在今天呢就是世上的众教会。耶稣是主，就意味着你要听从他一切的命令和教训。耶稣是我们的受膏，他同时也是我们受膏者，基督，受膏者就是基督祭司哈，他为我们的罪献赎罪祭，使我们罪得赦免，得到永生，啊。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第2章的37节到47节哈。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部分。上去。啊，好了。对。这里呢说这人啊，听见之后他的心就被刺透了啊，像剑一样刺透了。这叫什么？这叫圣灵的工作。因为不是所有听见道的人都会被刺透，有人听见会心里烦，有人听见觉得无所谓，有人听见还甚至是出口辱骂啊，像文士法利赛人听见之后还嘲讽。但是能听见 这里讲到其实讲的不长，能听见这些话呢就能够觉得啊心里非常难过，这就证明谁在做工作，圣灵在工作啊，圣灵在工作，不然呢这些人就不会对自己之前定死耶稣的这种罪恶感到痛悔。因为为什么会心被刺痛呢？因为以色列人定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恰恰就是神派来他们要拯救他们的基督，这就是他们痛的原因啊。然后呢他们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男人们啊弟兄们啊，我们该做什么呢？然后彼得就对他们宣告，你们要悔改，并且你们当中你们每一个都应该奉耶稣的名受洗。为什么受洗呢？为了你们罪得赦免，且领受圣灵的恩赐。注意哈，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怎么罪得赦免，领受圣灵，这就是你信仰的一个过程和必经之路。而且呢你会发现彼得跟以色列人传福音的方式跟施洗约翰跟以色列人传福音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是吧？是不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嘛，施洗约翰讲完这些话，这众人也扎心，这众人也难说我们该怎样行呢，然后施洗约翰就告诉他该怎么样怎么样该怎么样怎么样，是吧？然后后来就说有位能力更大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的也不会，他要用圣灵与火怎么样给你们施洗，我上。所以说呢你注意这个给人传福音把人领进教会包括施洗，有很多事情你要说清楚啊，往上点。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悔改，跟施洗约翰说的一样，你不悔改你就是毒蛇的种类，你不悔改你这个施洗给你没有用处，你要认罪且悔改且从你的罪恶当中脱离出来啊，然后呢你这个受洗就意味着你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不单如此你将领受圣灵啊，你要注意这两个，就注意这里，不是今天所有的教会都是按这个方式给人施洗的，这才是圣经的方式啊，尤其牵扯到认罪和悔改。哦，你没有这个做按圣经做这个的，你那人在教会待不久的，也可能待不久，也可能最后成为魔鬼，也可能把你教会搞成粪坑啊。我们来看39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和所有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说40节，说此外他用许多的话郑重的呼吁并劝导他们，你们要从这弯曲的时代被拯救出来。你注意哈，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这些认罪悔改受洗啊，然后领受圣灵罪得赦免领受圣灵，这些信仰当中重要的事情是给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还有那些将来有可能进到我们中间的人，他们都是这样。而且呢彼得又另外说了很多的话做劝导，没说具体说什么，但是你应该知道说什么啊。约翰呢在向以色列人做完见证之后，他也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是吧？彼得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劝勉的内容是什么？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什么这弯曲的时代。你要知道什么叫弯曲。这个约翰施洗的说这个坑坑洼洼的要变成什么平坦啊，高高低低的也要变成平坦。也有说到弟兄姊妹，这个时代是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他不光不信而且他假，教内教外都是如此。无论是这两年见过这基督徒还是外邦人，他们都喜欢装谄媚人啊，为得便宜谄媚，然后什么样明明没有悔改没有怎么奉献把自己装得很虔诚，这种人我们都见过。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呢，你要把自己从这个时代这种弯曲虚假当中拯救出来啊。腓立比书2:12说这个胆战心惊做成得救的功夫的时候，他说到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被拗的时代做成什么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一个基督徒啊，他在受洗之后，他在认罪悔改之后，他必须要成为一个在神面前诚实的人，在弟兄姊妹面前也是一个诚实无伪的人。他活在世上 就像使徒书信所说的，无可指摘，诚实无伪。他活在世上，就相对于这个弯曲时代的假冒伪善的人来说，他像明光照耀一样。所以你不要说，哎呀，人家都是活着很虚假，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你这样的话，你只能到山沟里去住了。你不要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他都假，你就跟着学假。因为彼得说的很清楚，你要想得救，你要从这个时代的这种弯曲和虚假当中脱离出来。彼得后边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这个事情，比前面讲福音用的篇幅都多。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犹太人当中假不假？假，假冒伪善。外邦人假不假？假。今天看这个时代，这个土地上的这些人假不假？假。教内这些人假不假？假。假吗？啊。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也说过，你们既因顺服着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清洁的心彼此虚假吗？不要光用嘴。人受洗之后，你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你从虚假一定要成为一个在神面前坦诚的人。你凭着信心说话，你就跟谎言虚假没有关系。人为什么会说谎？因为害怕，因为害怕没钱，因为害怕在世界上失去社交，失去人际关系。但如果你单单的靠主，你就不用惧怕这些。我不跟虚假的人来吧。啊，对于每一个来听福音的人，对于每一个来到教会来寻求得救的人，我都是坦诚接待的，拿他当弟兄姊妹，当亲人。但如果我发现你假，我不会再给你客气和机会，因为假这个毛病很难改。我最讨厌就是人装。不是我讨厌人装，是上帝极度厌恶这种虚假和弯曲。所以这些年来，无论是基督徒、外邦人还是亲戚，只要假的人，我一概不和他来往，直接拉黑。41节，因此他们接受他的话就受洗了。那一天加入的灵魂啊，或者是生命有3天。这里说的很清楚啊，什么样人受洗了？是同意彼得说的这些教训就受洗了，是吧？而不是说我不认可他的教训，但是我要假装认可。我觉得他讲的不对，但是我想混到里面。不是的，圣灵为这个事作证，这3000人都是真的信的。无论彼得讲基督，无论彼得讲悔改，彼得讲人要除掉虚假悖逆，他们都接受。所以说后边说那一天加入的，原文不说，原文说是生命，说是灵魂，这指的是在神面前得救的人。这样的3000人受洗是一定得救的。今天很多时候你给这个人洗了，那个人不一定得救的，因为既没认罪也假啊。42节，然后事是这样的，他们就持续专注于使徒的教训和香蕉饼的掰开以及祈祷，持续的专注。也要说接下来呢是要干什么，是要过教会生活。是不是受洗之后，哎，我到社会上做慈善行公益啊，推动这个政治改革？屁话。受洗之后是专注于教会里的事情，就像耶稣升天之后呢说你们不要离开撒冷，要等父所应许的。然后那些人都在那个聚会的地方，在那里同心合意的恒心祷告，是吧？聚会之后呢，其实它的重点在教内而不是到教外。你不能说，哎呀，我信耶稣来没有乐趣啊，哎呀，也怎么也没有很多的朋友交，也没有很多的这个新鲜玩意儿啊，就光在教会聚会听道读经啊，没有别的吗？没有别的。如果这个在今世这样的生活你都过不惯，你在天国你也待不住，因为将来在天国全是这些事情。你在今世聚会听到你都觉得要死了，将来你在天国你永远待不下去的，对不对？这就是你从今世开始习惯嘛。专注于使徒的教训，就是听道，使徒教导，然后是什么？相交。相交就是弟兄姊妹之间的亲密的伙伴，这个词的字根是伙伴的意思啊。信主受洗认罪悔改之后，就是专注于教会生活，听道，彼此相爱，彼此相交，然后就是圣餐和祈祷。这几样是不是横干了我们教会所有的事情，对吧？每周都要，每天都要啊。讲到呢每周有1到2次， 然后呢，相交呢是彼此相爱，是经常这样。然后呢，祷告是每天的，圣餐是主日的，都有啊。十三节，然后敬畏产生在每一个还有那个生命或者灵魂身上，而且通过使徒极多的奇迹和神迹，奇迹和神迹发生了。你注意哈，过教会生活应当是越过越敬畏。我怎么见有的人越过越开放呢？哎呀，那没到教，那刚来到教会的时候，哎呦可板正了，吓得不得了，哎呦我这样做行吗？这样的，然后后来就放开了，后来得到弟兄姊妹信任之后就放开了，什么都敢干，什么恶事都敢做，又淫又邪。怎么越信听到越多越不敬畏了呢？那这个证明这个人是畜生。一个得救的人，他应该是一个敬畏的人，他应该遵守教训，他把教会看得非常的尊重，他不应该在教会胡来。这样的人才是有生命的，才是在神面前活着的，是一个活着的灵魂啊！这原文是生命或者灵魂，是一个不是一个死人，是一个有生命的灵魂。在教会生活当中，弟兄姊妹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敬畏上帝，你懂吗？敬畏上帝。如果一个人他信主受了洗，还在教会肆意放荡、任意而行，他得到弟兄姊妹的信任，他在里边到处作，那他就应该滚蛋，他不配留在教会。是吧？存敬畏的心度你在世寄居的日子，啊，彼得前书第一章，你们既做顺民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直到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人在教会要学会敬畏，啊。一个人敬畏不敬畏上帝，你看他在教会做的事情你就知道了，啊，你看他听到什么状态你就知道，你看他教会是不是在那作你就知道了。我见过很多的宗派、很多的教区、很多的神学院、很多的大教会，里边那些直销娘们儿啊，那些人在里边嗷嗷的，里边各种的污秽横行啊，没有敬畏，全是狗屎，这样人是不可能得救，啊，这样的教会呢？我跟你说一定会被拆毁。另外一个你需要注意，在这里我再说一遍，在这里受洗的人不单接受了耶稣的福音，不单听懂了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同时也接受了使徒关于要求他们认罪悔改脱离罪恶的这种教训，是不是？不单要求脱离罪恶，而且要去从弯曲当中走出来。如果不是这样，你的受洗对你没有益处，就像约翰对那受洗的人说，你们是毒蛇，因为你们光受洗不悔改，你这样的话不行啊，是不是？然后他说，哎，我们该怎么做呢，是吧？然后就你看这个论到受洗之后该怎么做的时候，彼得和约翰讲的是一样的，就是针对你所处的那个国家，你所处的那个职业，你所处的那个家庭环境当中，你那些比较明显的罪，你要从其中彻底脱离出来。你在今天这面土地上最明显的罪就是有很多嘛，离婚、再嫁娶、贪财、淫乱、说谎、假，对吧？对基督怎么黑心？不支持传道，对传道是黑心。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这个约翰呢，对约翰在传福音的时候说，耶路撒冷的很多人都受了他的洗，然后就悔改，但是也有不改的，法利赛人不改，然后那个希律也不改嘛。约翰说他这个婚姻是有问题的，是吧？他娶了弟兄的妻。他最后没改，他把约翰关到监里杀掉了，对不对？希律就是一个今天所谓一个基督徒受洗了，但他听了福音却不悔改，在罪恶在淫乱当中继续泡着，那么他将来没法得救。另外一个事情啊，这里提到门徒行了很多的使徒行了很多的神迹和奇事，我在这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耶稣经常在福音书当中说到神的国临到了，你们要看到神的国临到了，是吧？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嘛，说他差人去传道的时候，他说你到那里医治城里的病人，说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是吧？人拒绝你就怎么样，跺下脚让尘土，说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到你了。什么意思呢？就这些神迹临到你们了。神的国办了什么临到？神迹奇事临到。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什么？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的国临到你，就是神国的这种能力和全能临到你了。 然后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七节，耶稣说这么一句话：“我是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未尝死若一天，必看见神的国。”要说当时跟着他这些门徒呢，有人还没死之前能够看见神的国，有人想神的国到底怎么回事？不是将来降临吗？但耶稣说很清楚，有人在未尝死若一天能看见神的国，就是讲的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教会里边开始广行神迹，是吧？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那些跟过耶稣的门徒，他真的看到神迹，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说别国的语言。众人都惧怕使徒行了很多的神迹，然后在使徒行传当中有着数不清的神迹，被记在书上有很多。所以说弟兄姊妹，一间教会如果他讲真道，敬畏上帝，且按着基督和使徒的命令去过教会生活，神迹其实一定伴随着他们。这个道理我们这些年是知道的，是为了向那些来到教会的人证明神与这间教会同在，为了证明教会的道是真的，对不对？耶稣说的神国临到了，不就是讲了五旬节这件事情吗？讲了五旬节之后教会里圣灵的这所行的这种神迹。然后另外我们再讲一个事情啊，我再讲一个事情，往上去，倒回到的经文那里。好，往下，哎，我稍微往上去，好，往下。再往下，然后啊，然后你把这个选中一下，摁住左键，对，摁住，往上，哎，再往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四十四节，说然后所有信的人都在同一个地方，且拥有共同所有的。注意哈，这里讲到呢，使徒行传讲到初代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荷尔本称之为什么？凡物公用啊。你要注意这个凡物公用的前提是什么？第一个，大家都是信的人。那么这个信怎样定义呢？这个信就是认罪悔改，恒心遵守主的教训。只有这样的人，他才能舍弃一些跟随主，否则是不可能的。否则他说他舍弃跟随，他只是拿出一部分，只是在装。也就是说，凡物公义的前提必须是信，否则就是异端和邪教。你注意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听说过太平天国吗？那时候的人都卖了田产。太平天国那个洪秀全说他是耶稣的弟弟，然后来到人间，什么推翻清政府，斩妖除魔，行公义。然后有老道人呢就卖了自己的田产捐给他，凡物公用了。但实际上最后这个人他掌握政权之后，他自己天天在那里弄了很多的妃嫔在那后宫玩，女人都不出来，然后的钱财无数，对不对？所以说在后来的时代，包括在今天，有一些啊，你看一些欧美啊，或者是台湾、香港地方，台湾或者是韩国那边，有些邪教也是这样。如果呢，在一个教会和一个组织当中，只是一部分人假装信，假装舍弃一切，然后呢给另外一部分人洗脑操控，最后骗财骗色，那么这不是教会，这是骗局，这是邪教，对不对？你在本地，在这个济南本地也见过吗？有那种灵异派的女长老 然后天天有老多人就卖了房子，卖那个养老金都投在里面嘛。最后他在这边买的那房子，买的那门头房，老多这种事，这种事很多啊，啊。然后呢，他们就是说这个房屋公用，他第一个前提必须是大家都是真信的，都真悔改。然后说他们卖了土地和财产，且根据。任何一个人的缺乏把他们分给所有的人，注意哈，根据任何人。使徒行传呢在第二章记载初代教会房屋公用，在第四章也有记载啊，你看第四章是有的哈，也有记载。分配的标准是根据每一个人的缺乏和必须去分配啊，而不是根据每一个人的贪心来分配。所以说什么什么平均主义、平权主义、什么共产主义，他说的分配，那其实说实在的，有一部分有特权嘛，分的多，有特殊需求啊，过奢侈生活，然后其他的撒哈尔俩走，啊，所以说呢，首先呢，这个需求呢，它不涉及贪心，就甚至说的有余时就当知足，在这个前提下，没人会缺乏。啊，人口缺乏呢，很多时候呢，一个是就是说有人不摆上不奉献，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的人要的太多有贪心。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卖田产和产业，在这个旧约律法当中啊，你看利未记二十五章规定是什么？地永不可卖，地是我的，不可永卖哈，不是永是不可永远卖出来，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这个律法当中呢，规定这个土地啊，以色列人土地啊和房屋啊，它不可以永远卖出去。因为缺乏呢，被迫卖了，自己和亲友要赎回来，自己没有能力，他亲友要帮着赎回来。尤其是在利未记二十五章，这个利未人，他的产业是可以随时赎回，他在各城郊野的产业说永远不可卖，是吧？你看，只是他们各城郊野之地永远不可卖，这是他们永远的产业。但是巴拿巴是个利未人，他也卖了。也就是说，我曾经讲过，旧约这个产业不可卖，他为什么？这指的是你在将来新天新地当中你有名分，你可以继承，是吧？拿了米卖那块地，为什么让以利米勒或者亲属赎回来？是让他将来他能得救，这是他在新天新地册上留名的一个印记，在旧约是那个样的啊。但是利未人巴拿巴呢，你看他很多以色列人都卖了产业，他不是为了利益，你要知道哈，他不是为了卖了之后然后换成钱然后住更高大的房子，不是的，他是为了遵守耶稣的命令，啊，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呢就说过啊，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为自己预备永不朽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因为在这里，这些把钱财和产业卖了的人呢，他恰恰是遵守了律法，因为圣经说了，地不可永卖，你们在世是寄居的，这就证明什么？承认自己是寄居的，把一切最后怎么都用到神那里。这些人舍弃一切呢，把自己的指望完全置身于什么天上的国度，啊，所以说你看旧约说不能卖产业，但耶稣说可以卖，但重点是卖了之后做什么？在这个四福音当中哈，有一个耶稣跟一个财主跟一个少年官的对话，你会发现，除了这个人他讲到得永生要认罪悔改之后，另外一个是什么？要舍弃一切跟随主，变卖一切是吧？变卖一切啊，然后呢给你穷人。然后再跟随主，要说这是进入天国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你要做完全人，就可以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随我。然后彼得呢也问道：我们已经啊摆上了一切，已经撇下了一切，然后我们将来能得什么？是吧？耶稣就给他许诺，是吧？今世得百倍，将来有永生，而且呢，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呢也记载这个事情啊。彼得呢也谈到，而且最终耶稣的应许都是什么？除了今世的百倍，更重要的是什么？将来的永生。也就是说呢，在旧约的产业不能卖，是因为耶稣还没来啊。在新约的时候呢，耶稣来了，神的国临到了，这地上的这些产业、这些房屋，它就失去了律法当中这个预表的意义了，因为耶稣已经成全了，神的国已经降临在教会当中了，你就不用说扣着这个房子地不能卖了。要说这些在律法当中用来预指新天新地产业的这些房屋 他已经完成了他们预表的意义啊，他们不再具有作用了。所以说当耶稣命令门徒呢就把这一切献给神，因为这一切本来就属于神。耶稣说嘛，圣经说嘛，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对不对？归于神就没有问题了。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不属于你们，他属于神，到将来的时候会给你们真正属于你们的。所以说卖地呢，不是为了卖这些产业，不是为了更换升级啊，像今天人有一样，我见过老多人呀，又是小房子换大房子是吧，小车换大车啊，他卖是为什么？他卖的是为了生活，是提升生活品质，享受高档生活。或者有人卖房是为了洗钱是吧，是为了洗钱。他卖了这些最终的目的是献给神，你发现最终这些钱是用来支持整个教会全职侍奉是吧，支持全职侍奉。也就是说卖了这些呢是为了积攒财宝在天上啊，积攒财宝在天上。然后呢大家注意一点啊，耶稣呢在马太福音讲过一个比喻，也在说这个事，天国好比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地。天国又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啊，买了这颗珠子，你这就粘贴一下，粘到这啊，右键你别动，你等一下，别动，点一下空白处，点一下这里，这啊，不行，一会儿发过去。所以说呢，弟兄姊妹，一个真正仰望天国和永生的人呢，他才会这样去做。人只有把将来的国度看着比今世的钱财更为重要，他才会变卖一切跟随主。我们知道他会变卖一切跟随主，来翻回去，翻到刚才那个地方。好，我们在这里呢来讲一下关于这个舍弃一切跟随主这个事情。首先呢，你要知道这个舍弃一切跟随主，变卖一切跟随主，耶稣说变卖一切分给穷人是什么意思？这个呢不是做社会慈善，因为最终的钱还是用在教会当中，支持像彼得这样的人的全职侍奉。另外一个就是说，初代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都做侍奉的，大家都是全职侍奉的，然后用于吃喝啊。关于这个变卖一切跟随主这个事情哈，你需要注意，在今天来说呢，如果有一间教会有圣灵的恩赐，他能够正确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圣经，你也能够明明的感受到这道是正确的，你也能够感觉到你在这个教会你能感受到神迹奇事伴随着这间教会，那么你应该做的就是舍弃一切去奉献支持，对不对？你就应该去全心的用自己的所有的力量和钱财和能力去支持这间教会，对不对？不就是这样吗？啊，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比买卖人寻找好珠子，看见一颗种下的珠子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有的人跟我讲，哎，你今天让人变卖一切，你讲这个道理，很多人他都会骂你，他不可能的，怎么不可能？我告诉你，很多人能为自己的理想和情怀舍弃一切。啊，对于很多人，只要能符合他的喜好，其实让他花钱不难的。但不是哪一个人都能为神的国、神的道去舍弃一切。我传道那么多年，我见过很多人去给那些名目、给那三个教会奉献，有的甚至卖了房子奉献都有，有的给那灵恩派的那个骗钱的那个女长老，她把自己的退休金、把自己房子卖了都捐进去，几十万、几十万的。那个济南是那个最大的那个生命神学那个贼窝啊，那个长春里，当时他们那个建教会是有人拿了那么一大袋的钱，几十万放进去，就是天天讲活出来、行出来那种假教会。人，我跟你说哈，中国基督徒啊，不是说没钱奉献，他有的时候啊，他对这些什么教区啊、什么有名望的人呀、包括一些骗子，他可有钱去奉献，啊，他有钱的。 开文天国当时起来的时候，老道人卖了田产捐给他，啊，当时老道人，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时候，有老道人卖了田产，买那个什么，买各样东西都捐出去，都有的，有些地主也这么干，都有的。当年有些人为了所谓的抗日，然后把自己的家产卖了，然后买飞机、买大炮支援战争，这种事情都有的，啊。其实呢，人并不是不能舍弃一切。有些人能为所谓的爱情和情欲舍弃一切，对吧？为了情人小三啊，自己的婚姻都不要了，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我见过有的女的，哎，还是基督徒呢，就为了给那老头子当小三，然后倒贴上去给人负债，这种事情都有。有的人为了情欲，为了理想，有的人甚至疯了，都有，对不对？有的人沉迷于网络游戏，把眼睛弄瞎了，把什么弄瞎了，把自己全部都弄下去，都有啊。有人为了赌博家破人亡，其实你会发现，你说人不能变卖一切，跟变卖一切是不可能的，他只是不能变卖一切跟随主，他只是不能变卖一切去支持传道，他只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凑，他只就圣经不说嘛，鹰在哪里怎么样，狮首也在哪里，假先知骗子在哪里，韭菜也在哪里嘛，被骗的人在哪里嘛。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事情能不能像初代教会一样这样全力的去奉献，舍弃一切变卖一切去支持，是看他是不是把神的道看得最重要，看他是不是把天国永生看得重要啊。如果教会里上帝这一切属灵的恩赐和福分他看得不重要，他不会去奉献，他不会去奉献啊。我想36节，然后呢按照日子啊，赫尔本说天天，这原本是按照日子啊，他们说他们那个同心的专注于在圣殿中，并且按着每个家去掰饼掰圣餐，并且内心充满喜乐，单纯的领受食物。注意这几个词哈，第一个要同心，第二是每个家啊，以家为单位是吧，以家为单位去聚会去掰饼，然后内心充满着喜乐，而且单纯的领受这房屋公用所带来的一切啊，去享受这一切。其实你要注意哈，往上点，就是说第一呢，专注于传道，专注于聚会，专注于圣餐和掰饼。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教会当中与弟兄姊妹相交的时候，与弟兄姊妹在宴席上同吃的时候，首先是内心要喜乐，另外一个你要有一颗单纯的心去领受，就和本说存着诚实的心去领受嘛。我真的是见过一些畜生啊，就是说教会呢也医治了他的疾病，也赶出了他的魔鬼，他也认罪悔改，但是他在教会里面真的是对弟兄姊妹存着恶心啊，和弟兄姊妹吃饭的时候甚至怀着记恨啊，怀着记恨。教会弟兄姊妹呢，用主的爱去爱他，啊，摆上饭食，接待。但是当他们去享用这一切的时候，里边是带着恶，对吧？带着恶。如果一个人不是存着诚实的心用饭，那么他就像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一样，怀着恶心去做这件事情。你要注意哈，别人都全心奉献摆上，你却自己打小算盘。指望在教会奉献一点或者一部分，然后将来指望弟兄怎么去帮你，指望占教会的便宜，给自己的家和自己以后的那些事情去设一个局儿啊，设一个计划。还有的人给教会奉献一点，指望教会给他家的孩子按摩，让他以后他孩子做传道，然后教会拿钱养他，这种人都有，这种人就是畜生啊。在也就说，今天我见过很多人啊，尤其在华人里边传道的时候，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就是内心极其黑心极其邪恶的人，他不配所得的恩典啊。他在宴席上与我们同吃的时候，我们是真心对他，他里边怀着各种的淫乱情欲贪心以及那些令人发指的计谋和罪恶，这样的人呢就是彻底灭亡，就像初代教会那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一样啊，别人都全然奉献全然摆上，他献一部分，然后怎么样，他占大家便宜呗，对不对，在教会白吃白喝呗， 同心试探主的灵啊，欺哄上帝啊，撒旦充满他的心，最后两个人彻底灭亡啊。另外一个，你看使徒的书信，在犹大书说啊，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行乐的机会，看到没有？就这种人啊，将是不虔诚的人，将我们神的救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在你们的爱宴上与你们同车的时候，只顾喂养自己，无所畏惧啊，只顾喂养自己，无所畏惧。是，你看哈，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树果子的树死了又死，被连根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是流浪的心有幽暗的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啊。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经常抱怨，随着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随从自己的，你看好奇巧，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些呢，都在这些年的传道和教会生活当中都见过。然后另外一个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耶稣让门徒舍弃一切，变卖一切，分给穷人，跟随主，是为了支持教会的传道侍奉。初代的耶路撒冷啊，他们那些门徒都是在外的传福音。这个舍弃一切变卖一切，不是做慈善，也不是在教会满足谁的私欲啊，是这样。如果呢你不传道真道，你没有讲道的恩赐，你讲错，你胡说八道，你就没有权柄收取奉献。咱的教会还很多的名目，还很多讲错误道理的人，他就没资格收奉献。只有从神来的，能够以耶稣为中心，正确的讲论圣经，有圣灵恩赐的这种全职的传道人，他才有资格接受这个教会的这个钱财。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说过，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与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能更当如此。因为经常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着他的嘴，又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啊。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呢也提到过啊，就是奉献呢必须首先用来支持全职传道啊，全职传道的人。另外一个就是真正缺乏的寡妇啊，而且呢这个寡妇呢她必须是真正缺乏啊，如果呢有家人去供养她，就不得占用教会的奉献。如果不是啊，在教会常年就支持教会传道奉献多年，到老了没有依靠的寡妇，不得占用教会的奉献。所以说今天很多人呢拿着这些收来的奉献去建大教堂，去搞社会慈善，或者说啊，有的人直接去撒币啊，我们称之为撒币，撒钱嘛，往外边人面前撒钱，这都是不符合圣经的行为啊。寡妇若有儿女，若有孙子和孙女，就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祷告的啊。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你看这里对这个，就是作为寡妇，她接受奉献，她也是有这个条件的啊。说信主的妇女呢，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和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啊。所以说从初代教会的传统，就是所有的奉献首先是支持全职传道的人啊，全职传道的人。然后呢，那种一直在教会奉献常年侍奉真正做寡妇的人，敬畏神的寡妇也可以去资助他啊，仅此而已。47节，赞美神且拥有啊以色列人所有以色列人的善意啊，这个善意是恩惠善待的意思。主也使被拯救的人按照日子啊加入到一个地方。这就告诉我们哈，我们若怀着敬畏的心呢去过教会生活，遵守基督和使徒的命令，我不单在神面前蒙恩，在外邦人面前外邦人也会尊重你，是不是？箴言书嘛讲到，你遵守上帝的命令啊，你必在世人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而且主啊会按着时间把真正得救的人嫁给你。今天很多的这些大教会大宗派我过去都见过，其中有很多不过是一些混吃等死的畜生，毫不敬畏上帝的畜生， 又淫又邪又贪的畜生。啊，这些人聚在一块呢，那些名目要钱，这些畜生要钱要财要色，仅此而已。所以说呢，当你来到教会之后，当你已经受洗之后，你要真的认罪悔改，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按照圣经所说的过敬畏神的日子啊。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保守我们。